先第一个呢是总义的神通品的体性，第二个呢是显差别心恶差别。这个差别呢就是说这个具体讲这个呢，神通有六神通，就有六种。在总义的一些补充解释当中呢也介绍，就是从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呢相关的一些义理做解释选出来。有五种呢，有神通之力、法之力、具身之力、声闻缘觉之力以及不共之力。就是说了这个神通之力啊，一类数来讲呢可以分成五种。就是神通的力量、法的力量、具身而有的力量、与声闻相共的力量、与声闻不相共的力量。就神通力啊，有这些种种的差别。那比如说这个最初神通之力也通常是讲这个六神通。这个第二个呢，这个法之力啊，是指这个六波罗蜜以及啊它相应的这个能够破除障碍、圆满成熟，这个自他有情、自利利他和引生后果。这样呢，这个是属于法之力。这个不以利有情之苦而生怖畏，以及啊视线十二红化等事业等，那是指这个具身之力。声闻之力是第四个，是声闻缘觉所能的。第五个呢是声闻缘觉所不能的。这就是力的种种差别，神通的力、法的力、具身的力、声缘的力和不共的力，一共有五种。那这个基本上呢，一般讲这个神通呢，这个嘞，都是通常讲六神通：天眼通、天耳通、神尽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这六个。那么从广义上来讲，六波罗蜜也是有力，也可以归于这个力品，归于这个神通品。就是比如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度，它个别有破除相应障碍的力量。这一菩萨的实地啊，就是结合这个波罗蜜的圆满，比如说布施度圆满呢，这个在初地；持戒圆满在这个菩萨的第二地；忍辱的圆满在菩萨的第三地。它能够破除啊，初地当中相应的障，二地当中相应的障，三地相应的障，一直到最后圆满成熟。那么比如说像菩提心呢，发菩提心呢，就能够为转这个我爱执，为利众生，为爱他有情，就能够破除不利众生的障。声闻的话呢，就是能够破除于三界了贪求、生念这个轮，这个沉溺在轮回当中啊，不想出来。如果经过这个声闻相应的这个出离心的观察了，就能够破除此障。所以从这个广义上来讲呢，不仅仅是六神通称为神通，凡是有力有能、能够成熟资粮、能够破除障碍、能够断除烦恼的、能够起自饶意，大乘的话起自他饶意，那么这些能力、这些力量都可以称为神通。那么这个新的这个翻译呢称为力的意思。 力量的意思，这个就是差别。那么分别这个神通力啊，是指其中啊共通的一部分，分别神通力，一个正说，一个负说，正说呢是就这个六神通，相应的内容讲，负说呢就是，指这个具体的一些呢，差别，从各种的，相应。以及各种的层面来讲的。那比如说讲这个神通力，出神通力有六啊，第一个呢是神进通，神进通啊就是身神变通，就是这个身体啊能够起种种变化，这个正报依报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类情形呢，在有禅定力之后，修一定的这个光行，就能够随这个心意发生种种的嘞影响，产生种种的作用变化。那比如说呢，能震动无量三千界，那这是怎么样？比如说佛的神通，佛的这个神进通，就是能够震动无量的三千界，用这个光明呢来照耀三千无量的三千界，使三千界这个无量的三千界呢变为一微尘，一微尘当中啊也能够出现这个的须弥山，能够容大入小，能够眼小入大，大小能够相容，能够相容，而且这个身的话呢，能够多种的变化，能够一身多身乃至无量无数身，以及这个语言呢，说话了很多声音，说话很多这个的镜像出现，那么这些的话呢是属于这个神进通，属于神进通。现有的论点里面专门讲到神经通是如何修的，像瑜伽师地论呐、像这个像清净道论呐、等等一些论点都有讲到，这个仙呢要能够定非常的善巧，非常的成熟，心力在定方面达到一定的自在的基础之后，然后再对这个身体做观察，能够变细变微变成虚空，然后又从虚空呢慢慢显露，由细到粗，由这个里及表，这样逐步的变化，最后这个身体这个环境就能够随心意产生种种转化，那么到佛圆满的时候啊，佛的力量呢神经通啊能够于无量三千界做震动，光明能够照到无量三千界，是这样的。那么相应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说呢，佛在度众生的时候，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啊，会随有情的希望来示现种种的情景，种种的这个嘞身份。就像观音菩萨一样的，应以国王身得度呢，就现国王身；应以沙门身得度，就现沙门身；应以这个嘞，这个龙身呢，或者是马身呢，来得度呢，这菩萨就现龙身、现马身等等，这些都是神境通，能够起的，起了这些的话呢，就是。以及于诸痛苦有情将护其苦，就是做这些变化的目的啊，能够让众生呢脱离困苦，能够施无畏，能够让这个有情呢生信心，这就是神进通。第二个的话呢是这个呢宿命通， 受命通呢，就是随这个念想，心里面这样一想呢，一观察呢，这个友情呢，它过去生在哪地方呢？有什么因缘呢？造成这个样子现在的情形呢？这个是受命通，能够意念呢，自他众多过往生中事，就是过去生，往昔生当中多少多少劫以前，多少生之前的事情，都能够想起来，这个是宿命通。这个相应的作用呢，就是由是如来往昔，昔有出生时集，令于佛，这里应该是自有物，应该是事迹，就是佛呢过去生中的种种事迹，那就是佛的这个本生谈呢，某生某生做什么了，某生怎么样呢，某生求法啦，为师俱寂啊，为法忘躯啊，那这些事情都是由这个宿命所能够起的，这有这些视线呢，这观察了，能够为与佛起信心。同时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说了能够表现平等，就是不只是说了佛也成无上菩提了，有这个智慧的这个殊胜福的这个庄严，而从佛的往昔生当中，他一样在轮回里边呢也经过很久的修学，曾经也有这个呢种种的身份，跟我们其他众生呢都是一样的，所以就会消除佛果的殊胜呢不可企及呀，这样的一个呢卑劣想，能够升起平等想，就佛他也是从凡夫这样修的，所以这个现前呢，这个福的智慧不够啊，他如果是能够发心，能够禅修啊，久学了，一样的是能够到，能够为令除恶见等，令除恶见等就是有的是断见的，认为这个事物啊，不跟过去联系，就是自然有的、无因有的，能够破除这些邪见，是这样子，这个是。宿命通的作用。天耳通，天耳通的话呢，就是能够啊于无量的世界能闻之直受非直受大众生无量差别皆能听闻，就是无量无边的世界了啊，这个有情的声音非有情的声音都能听到，比如说这个人说话的声音，这个动物啊，鸣叫的声音，或者是这个非有情的风吹的这个树啊，在这个波动，这个水里面的波涛汹涌，有这些声音，那都是能够听到。那么相应这个天耳通的作用呢，就是能够随顺个别有情之语言而教示法，安置彼诸有情于利乐中，就是菩萨呢，他如果有天耳通呢，能够明了他有情说的话，他有情的语言，所以菩萨在讲法的时候，佛在讲法的时候啊，能够随众生的这个语言做开示，做引导，能够令众生呢，这个于法上，得到这个嘞了解，得到这个嘞启发，这个是天耳通的这个嘞作用。天眼通是怎么样呢？天眼通是观察未来的事情，就是能够知道这个有情死亡之后啊，他将来会升到哪里去，往生的哪一道，这个是主要。主要的做这个特性。再有呢，这个天眼通的特性呢，就是不管是多远的多近的， 多粗的，多细的，远近粗细都是从这个空间，从这个物质本身的层面来说的，就是这些种种的差别，在天眼通啊都能够看到，像我们肉眼就不一样，肉眼的话就是说视力所及啊，前面那些东西啊能够看得到，但是距离一太远了之后就无法分别了，就没办法看得到了，天眼通呢就不会有这种的问题，也不会因为东西有障壁有隔有隔碍就看不到，什么东西阻隔了，那肉眼是看不到的，但天眼呢能看到，这个是这个是呢体性的方面。那么作用的话呢，就是这个菩萨呢，佛呢，他有天眼通的话呢，能够知道有情的这个身形，就是相应的作业行为，他的这个善性不善性相对应来做调伏，这个是天眼通。他心通的话呢，就是能够知道其他有情的心量差别，就是有他心通的这个力量，这个有情呢他在想什么问题，他有贪心有嗔心还是有怎么想法，那么以他心通一观察的时候，即刻就能够显露，就能够观察出来。那么这有什么好处呢？他有什么利益啊？他心通的利益呢，就是能够由这个对方的这个心的想法，他的这个特点，这个根据这个心理想法心理状态，因机施教对应的予以调制，能够令这个心啊调伏，这个就是他心通的说上。佛法修学呢是不追求神通，就是不以神通为目的，不贪恋神通，但是大乘经啊还有声闻乘经里面得了解脱之后，进一步啊再展开修学的时候，就是于差别自上进一步圆满，那就定力进一步练习，让这个三昧获得自在之后，修习种种神通的力量，这样的话呢就有更多的方便，更多的方法帮助众生利益众生，那么这个是他心通呢，他可以随众生的心机做观察做调整。漏尽通的体系呢，就是说呢能如实知，能如实知得圣道，即知彼之方便非方便。漏尽通的力量是怎么样呢？就是能够知道真实之道何者为圣道，知道真实之道啊，并且知道啊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引发这个圣道，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呢不能引发圣道，能够知道。所以就像佛的这个是无所谓一样的，佛说战道无所谓，这个佛说解脱道无所谓，就是佛说这个净烦恼无所谓，就是佛说这样的了，修啊能够解脱的，那就真的是能够解脱。佛说这些事情呢是会障碍圣道的，令圣道不能成就的，有这些事情确实那圣道就不得成就，那么这个就是能够如实的这个类即说，如实的这个类开导。这个一根本性来讲呢就是漏尽通。漏尽通的作用呢，于自身令出一切烦恼，于他人是彼方便， 而除真善慢。漏尽通从修学者本身来讲呢，就是能够转凡成圣，能够见真实道，卸脱烦恼成劳。那么如果从利友情的身上来讲呢，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能够如实观察这个修持解脱道的人，他究竟有没有开悟，是得禅定还是真的真实。那么这个漏尽通的人呢，就能够明确详审，明确消除众生的真善慢。那有的人呢，他错误的以为自己开悟了，以为自己真的圣道了，实际上并没有，他渐渐是得到是禅定而已，还没有真的圣道，没有真的真实。那么得漏尽的人呢，就能够直接看到，直接能够观察到，这就是漏尽通的殊胜作用。那么这是正说，这个呢，像这个清净道论，像这个瑜伽师地论呢，像这个大毗婆娑论呢等等一些论点里面，都有说到，说到这相应的这个嘞内容，相应的内容。那复说的话呢，就是从这个相关的这个界限差别来讲。那如果从这个地界来讲，就是这个三界九地，圣人界、凡夫界种种这些差别来讲呢，漏尽通为圣者是有，其余五通凡夫亦有。就是说了，这六种神通的话呢，其中这个漏尽通只有出世间的圣人才会有，世间的人呢，没有成圣道的人是不会有的。那么其他的五种神通，这个神见、天眼、天耳、他心、宿命，这个都是可能有，凡夫也会有，只是凡夫有啊，他力量没有圣者那么殊胜，那么广，那么细，他还是有可能得到。但是漏尽通的话，一定是圣者才能够得。第二个呢，就是体性的差别，就是说了，为解脱之智慧，《俱舍论》里面有讲呢，六种神通解脱慧，就是这个慧的观察力量、慧的作用、慧的力量所成的，这个嘞智慧。有定所显的世间道相应，凡夫所共；有出世间道所显的漏尽通，这个是第二个。那第三个的话呢，所依及所行，所依及行境界之差别，就是二者的差别。漏尽通者，依于一切地及一切上下诸地为毗之行境。就漏尽通的话呢，是离三界系，不系缚于色界、欲界、无色界，所以漏尽通所达到的范围，能够所遍及的范围，包括一切地，包括一切诸地的这个境界。那么其余五通，就是其他的五神通呢，它所依的是呢是禅天的定心，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里讲四禅之心呢，不是指第四禅，是整个四禅的包括。而且的话，它所行的范围呢，只能依于智地和下地。从这个差别意义上来讲，这里又是讲到修行当中心理变化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层面，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初禅天有这个他心通，初禅有啊他心通，二禅也有他心通，那么这两者的他心通是有不一样的。初禅的他心通啊， 他能知道初成天的情况，他能知道我们欲界天的欲界有情的情况，但是没有办法知道二禅三禅四禅。四禅天四禅定他之后再修，修了有他心通的话，历练就广了。这个四禅定所成的他心通，能知道欲界，能知道色界里面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知道，而初禅的话呢就只知道初禅，二三四禅的情况呢就不知道。这就是禅定所依不同，这个发相应的神通境界，这个所及的范围也是不一样的。唯有无漏境界呢不同，无漏境界是通于一切地，色界无欲界无色界，因为无漏通呢，无漏漏尽呢，无漏这个是离三界系的，不是依附于某一界的，所以通三界，这个是从这个范围活动范围以及所依建立差别，那么第四个呢是自性的差别，天眼天耳通呢，这两个通呢是属于无记的，从三性上来讲它是属于无记心所起，另外的四个神通呢是属于善性，一定是善性所起，像天眼通啊天耳通呢它是这个神通无记心，属于神通无记性，就是将这个眼根呢耳根的力量呢能够增强，能够转微细，力量呢广大，就是而已，我们这个前五识呢，前五根所起劲呢它是直接现，即使他有染有净的，他都是怎么样呢？是第六意识所转。那如果是由根的转变所发了、所起了，它为是无记性，为是无记性。那后面的这个四个呢，都是善的。那宿病通、天眼通和漏尽通啊，这个三者呢，是比如说在这个。无学道的时候，能够知道前际，能够知道后际，能够知道无漏，就是配合这个无学道。宿命通是知前际，天眼通是知后际，漏尽通的话呢是知这个嘞，一切，能够知一切，能够知无漏，能够知无漏，那就是通观三世了，通观三世，那又比如说这个神尽通啊和他心通漏尽通啊，那么依次第来讲呢，那么是说为身变化神变，说法即行神变，教解神变，就是说三种神变，就是教界神变、记说神变、变化神变，就三种。神尽通是身体啊种种变化了，他心通啊是种种记说了，知道这个相应的心啊，教界神变呢能够知道无漏道，能够知道是道非道，所以能够将有情的心之道啊引导趋向于无漏，能够为正的出世超越，能够正的出世的超越，这个是复说了相应的这个嘞差别，相应的差别。那么这个是总说，说到这个神通品，说这个相关的神通的含义，或者是说力的含义，从总体性上、差别性上，以及对神通力的这个分别，那么就是一个概要性的一个介绍，这属于一个基础 认识的引入。那下面呢，就是依这个金庄耶论的论文呢，开始进行这个讲解。这个论文当中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从这个神通力的自信来讲，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从这个神通力的这个广大说僧来讲，就是特性，就大乘的这个来神通力的这个说僧。在讲到神通力的这个具体内容的时候呢，又分六个部分来谈。先说体性，再说因，接下来说果，然后说业，业就是作用了，业之后呢再说相应，就是相应于神通的一些类这个内容。那么第六个部分呢就是说入住，就是能够入有神通境界，能够住。先呢，第一个先说这个嘞神通的体性，神通的体性，那是第一部分。即曰起灭即言因，心行一先住，相比令出离，六智自在通。先简要的一个解释。这个起灭呢，是指这个生死自净，就是知道众生的生死。言因的话呢，是这个嘞天耳所行的境界，知道众生呢种种语言，种种说话。这个心性的话，就是他心通，知道他有情呢，有贪心呢，有嗔心呢，有这个愚痴心呢，有无漏心呢，有漏心啊，这样的，就像一个传记啊，好像是阿伽曼传里面讲到一个故事一样的，就是知道有情的心性。他有一天打坐禅修的时候，那进入三昧的境界，他就想呢，观察一下，观察一下下面这个住茅棚的这个比丘啊，老比丘啊，他在干什么。结果他一观察的时候啊，他在想家里面的事情啊，他在想着他儿子啊，这个要什么什么事情啊。他知道了之后呢，然后路过的时候啊，就跟他讲说了，这个比丘啊应当精进，勤行于这个佛法，不要再老是想着世间的一些事情。结果这一说的时候，说的这个老比丘害怕了，赶快就茅棚也不住了，搬走了，不在这个地方了。那当然是说这一般的人呢又好奇，就想要能够有什么他心呢，能够知道。但是一旦又知道的话呢，又心里面也会害怕。那么这个菩萨有他心通呢，当然是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方法，能够了知他心呢，更容易找到方法来做这个嘞，教导，能够更好的调伏众生。所以自心行是这样的意思。先住就是先住先前的意思，就过去所住的意思。那这个就是呢，知道往昔生中的事情，那就是宿命通。令相比令出离，相比令出离啊，就能够相于涅槃，相于真实，能够出离生死。这个是漏尽通，六智自在通。所以从说到神通力的时候，就是讲六神通。前面在说力的时候，从广义上来讲呢，有五种力，有神通力，有这个法的力量，有具身的力量，有这个共生闻的，有不共生闻大乘所有的，那一共说了五种。通常讲力，讲神通力啊， 都主要是讲六神通的这个范围。那么这里讲体现呢，就以神通力这个六神通为核心来说。下面开始啊，这个内容里面呢就是解释。四曰起灭者，为生死至净，资助众生生死故。这第一个通啊，就是能够资众生的生死的现象，这是天眼通，有这样的力量。那么后面呢也会谈到一些关于这相应的内容，但是具体修法呢在这里不会讲的那么详细，就是如何会有天眼通啊，能够知道这个友情呢，他这一辈子是做的善业多还是做的恶业多，死了之后呢就走了，身体坏散，神识牵离开了这个身体，随着他这一生和过去未受尽的业力升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做天子了，天人了，做这个牛了，马了，或者是继续做人了，这个福报啊，有变化，这变化的有大一点或者有小一点。那么这些种种的这个观察呢，都属于是这个类生死智力，能够观众生生死，这个由天眼通的力量所形成的。言因者，为天耳致敬，随彼所起言语悉知悉闻之故。这个是天耳通。天眼通当然这个前面也补充一点啊，天眼通啊，除了知众生生死之外呢，还包括就是知这个物象的远近粗细都知道。所以像这个戒里面不是讲到佛观一波水呀、八万四千重，就观这一波水呀，这里面有微生物有细菌，八万四千是形容的很多很多，不可算计不可计数，这天眼通的力量能够观察到。这我们现在是借用什么呢？借用显微镜把它放大，很多很多个倍数，比如说200倍、300倍，这个3000、3万倍，那就细菌呢、什么小的病毒啊、什么小的这个呢、基因呢、染色体也都能够看到了。那这个是用一个呢、外在的一个工具来看。那么这个天眼通呢是禅定力心呢微细三昧自在，起这个细色根，就是眼根有了殊胜的作用，所以能够看。还有这个修行这个地道经里面讲胎儿的发育，这个第一周怎么样，第二周怎么样，第三周怎么样，经过若干个周之后就降胎了，四个月的成熟，那也是说的非常细致非常清楚的。那现在是通过这个什么仪器啊、超声波啊这些来看的，通过这些工具来看的，那有这个殊途啊、同归的一个类作用，是这样的。只是以佛法里面上来讲呢，是以这个了心力的转化，生根这个相应的变化，有了这些作用，这是天眼通。天眼通其实主要就是观友情将来生死未来去向何处的这个的作用。那么这个天眼通的话呢，能够很远很近很大很小等等一切声音都能够听得到，这个是从基本的一个力量上来讲。有了三昧自在修法这个天眼通之后，你就在躲下地下室里面啊、议论他，说他的坏话啊、这也能够听得到的，这没有这个嘞空间的局限， 距离不成问题。那天海通里面主要怎么样讲呢？就是说呢，友情呢，在议论事情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啊，起的种种言语希闻之故，都能够了解，都能够知道。这不会像我们现在说这个出了这个地方之后啊，别人一讲话这个听不懂了，这说中国话呢听不懂英语，说英语的听不懂华语，听不懂俄语啊，各种各样的语言呢成了一个呢隔骇，就是用不同的音节符号来表达内心的意思。但是有这个天耳通的人呢，就是能够希闻之故，都能够听懂，不会你说了一种话了他就听不懂了，这个是天耳通。心行者为他心智，能知他人心性差别故，这个是他心通。他心通就是知道他友情的心理活动，现在呀有这个贪心呢，有嗔心呢等等，或者是这个人的习惯上性格上贪心非常重，比较贪婪，比较吝啬。那或者是说知道啊，这个人呢心里面呢就像一条醉象一样的，没有办法调制，太散乱了，抓不住，收不住心。有他心通的这个力量呢，这个可以予以观察了，观察到他相应的起处、本起、这个因缘这些事情。那么依这个佛法的这个基本道理和这个相应的修法了，就可以做调整。所以佛了他具足啊殊胜方便，就是这个盲顿如周利盘陀，就送个记都不记得，佛也能够教好他。这佛有这些他心通啊，这些殊胜力。那不是说随便其他人你也按这个方法教得了，那不一定。就像我们说话一样的，你跟人说话说了很多了，这不一定管用。但是有的人呢，他比较会善观察人的心思，能够了解你呀这个习性爱好，有的人就是有些习性毛病，那么这个善观察的人呢，可能三言两语甚至于一句话就打动对方了，让他心悦诚服，能够接受某一事情，能够了解某一道理，这就他心通啊，有这样的一个帮助，属于是菩萨来利众生的方便。那天耳通的话呢，是打通这个语言符号的工具上的这种隔骇。他心通的话呢，能够融化消除心理上的隔骇，心理上的隔骇。这你看说法也是这样的，像特别是一些临机的开示，都一定是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程度来讲，深了别人听不懂，浅了又不乐意听，能够找到刚好就好的位置呢，这才会起到啊最大的效果，最明显的效果，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有他心智为基础，要他心通，这没有当然就没有这些殊胜的功德了，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先住者为宿命智，知彼先住善恶所及故，就是说宿命通，能够知道他呢原来的往昔生中的种种情形，过去曾做过什么业，做过什么善业恶业等等这些，那对于菩萨的利他行呢也是有帮助的，就能够根据他相应的这个事业喜好做调制，做发展，这个是宿命通，宿命通。 善彼者未如意志，随彼处处晚教化故。这个就是神境通的意思，善彼者就是神境通的意思。神境通的话呢，就是能够随意变化，这个若隐若显，就是他可以让自己的身呢隐藏起来，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啊显露出来，或者是让这个身体变化的无限的大，像须弥山一样的，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啊变成一只小虫子啊，一个小蚂蚁啊，小的看不见呢，都可以，可以大小变化，随翻自在，因念即至。像经典当中，像阿含经呢，这些地方都有说到，佛天耳遥闻，天眼遥知，天眼遥视，就远远的就看到了，远远的就听到了，然后呢，知道因缘成熟了啊，如转世屈身必群，此处没，彼处现，就好像一个很有力气的转世一样的，这个手一弯一曲之间，那就是弹指间的很快的速度啊，就从这个地方消失了，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出现到那个地方去教化。所以这个如意至境呢，就是指神境通，随彼彼处，随彼处处晚教化故，就是能够随这些众生所在的地方呢去教化，主要是呢有这个殊胜作用，有这个殊胜作用。出离者未漏尽智，知彼众生出离因不因故。出离呢是漏尽智通，漏尽智通呢，根本上来讲呢是见的真实，再有呢就是知道如何的方法能够趋向于真实，如何的方法又不能够趋向于真实，能够知道这些。那么这里从进一步上来讲呢，知彼众生呢也出离因不因故啊，还包括能够知道众生的种性成熟没有，他这个无漏智啊会不会能够引发，时间到了没有，时间因缘来了没有，时间还没有到啊，不行，你度化他了，但是无缘度不了，时间到了可以度了，就好像这个草菜做饭一样的，火候成熟了，应该可以了，就告诉他这个不要再加火了，可以把火关掉，把菜倒出来可以吃了，是这样子。漏尽通啊，有这些殊胜。那么佛的话，要观察到某人呢，这个某个他因缘成熟了，堪为教化，能够证生果了，佛就去跟他说法。这说法之后呢，证生果的解脱，出果而果，乃至于阿罗汉果，是这样的。或者是说，他修的时候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是不是正道了？那么出现问题的话，怎么样解决，也是能够知道的。这个是第六个漏尽通。如此六字，于诸世界六义差别，遍知无碍，勇猛自在。四明菩萨神通之性，就是有这六种智，有这六种相应的这个慧的观察力量，能够与种种世界，无量三千大千世界了，这些种种世界了，依这六种通所起的作用，所起的功用来讲的话，能够无碍的了知它，心里面呢，可以勇猛自在，可以 升起作用去帮助众生，那么这个就是呢菩萨的神通之性，就是菩萨的神通力，那么这个是第一课第一部分。接下来是这个第二课，就是讲这个神通力的因呢，以说自性，次说消息，记曰，就是神通啊，有这么多的功德了，有这么多这个殊胜的事情呢，那怎么样成就啊？如何修啊？什么样的因缘会有神通？能够获得神通？记曰，第四极尽常，无分别智色，如所立方便，依此净诸通。这里主要讲是怎么样子啊？就是说了这个依第四禅，就第四禅定，在第四禅定里面呢，通过相应的这个来调制，使令第四禅远离种种烦恼过患，能够获得禅定的这个自在性、清净性。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再以无分别智摄，就是由无分别智了，以定这个嘞为主的这个嘞观察，以定的这个力量为基础的这个观察，来行种种如所立的方便，就是修定修的这个比较啊清净自在之后，那就依这个发神通的这个观察方法修这个六神通，修天眼通、天耳通、神境通、宿命通、他心通、漏尽通，都有相应的这个方法来修。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漏尽通啊，要怎么修啊？就是要有出世间道来修，要观无我观，以这个空性道理为观察为引导，才能够得漏尽，依此尽诸通，就是依这样这个定的基础，依这样的这个定为所设，起相应的方法方便，那么就可以呢得到这样的这个神通力了，就能够修习得了神通力。那么菩萨修习作依啊，是这个嘞得的最殊胜的这个嘞神通，到佛是最圆满的。那下面呢这个嘞相应的解释，四曰，如所依常，如所摄智，如所立方便，菩萨修习作依，菩萨作依修习，则得最上神通。那么这里就是很纲要性的揭示了神通的因，升起神通的这个因缘分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所依，一个部分是相应的智慧，一个部分呢是所起的作依，就是心里面在修的时候啊起的这个呢心念的观察作用，就是作依，分这三部分。那么先说这个呢第一个部分所依，那么这个所依在寄诵里面讲呢是呢第四极尽常，第四极尽常呢是主要是指这个呢第四常，所依要得神通啊就需要是呢有禅定，无定不发通，没有禅定是不可能发神通的了。有的得了一点禅定经验呢， 那感应呢好像多一点的样子，灵感好像这个呢激发起来了，就偶然间呢知道这样的事情，知道那样的事情呢，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得神通了。这个不是得神通，这个心本身就没有纯净的定，没有这个稳固的三昧，这个不属于得神通，只是有一点随顺相应的这个呢力量而已。所以真实的神通呢，一定要有禅定，禅定力不到，那如果他有一些相应的境界出现呢，心里面呢就会随的呢所得了，随的所见呢，升起种种的万分别，追逐这些事情，心就开始烂了，所以不行。那么虽然在这里这个寄送里面讲要第四禅，但是不是一定要第四禅也不是，就是要初禅以上所摄，初禅以上所摄才有办法，初禅以下力量弱的不够，所依的禅定虽然讲禅定呢，但是这个呢味道低定呢不行。那么在解释的一些当中啊，有些地方呢说了这个镇定就是得到这个呢这个初禅以上都可以。那么在四禅四定里面它都有这个味道地分，就是相分，有镇定分。那在修的时候最好是在镇定分，在这个相分的时候，味道地定的分，虽然得了根本之分呢，但是事情还没有解决问题。他就是说从这一禅定跨到上一禅定的这个本身的事情都没有完成，所以这不一样，所以不太能容易。那么得了这个镇定之后，那就有办法了，再来这个修神通。那么这里有一点一些解释了，就说这个七作意啊，前面六种呢，由这个文思之后先能够解了解上地下地的差别，那这个还属于是呢禅定练习的基础，禅定练习的基础。那么升起神通呢还是在这个之后，那么有这个力了解了之后啊，他就做观察了，能够得圣解了。有了圣解之后，进一步就是舍断下地的烦恼，得到寂止，得到寂静。那就是呢会断这个下地的烦恼，然后到这个呢禅定的安定，到这个地方。那到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呢就成了，他还要再进一步观察这个禅定稳不稳固，有没有其他烦恼，比如说心里面还有贪心呢，当然这个贪呢是比较细微的贪，色界人人有贪，无色界人人有贪，他是贪色界相应的定境，贪这个无色界相应的定境。我们欲界的贪呢是称为欲界的贪色声香味，这个妙的五欲，妙的五种的这个呢欲成贪这些境界。禅定里面的话，比如说这个内定里面有喜乐一心呢，心里面有清安呢，喜悦了，或者是有光明呢，这些了，那不做这个相应的对治呢，也会升起贪心，所以一定要观察了。这只是一个定向，这是一个变化的，不可安住的，不随着它，远离这个贪的这个嘞烦恼，以及啊相应种种的这个错乱知解啦、错乱见解啦这些起的，或者是禅定当中啊升起了高傲的心。得了定呢沾沾自喜沉醉于其中，这也不算是静的定，所以要极静定。 还有就是说相应的这个疑，这些都要消除，那这个定啊才算是安住的定，才是清净的定。有了这样的定之后啊，还要怎么样呢？这个要入定、住定、出定，入住出自在。想入定马上就能入定，想住定多久就可以住多久，想出定呢马上就能够出定。这就是入定、住定、出定自在，就入住出啊三者自在。这也是这个所依，所以这个所依在具体讲到这个修习神通的时候，成就神通的时候，是有很多的细节的问题，很多工作要做的，是这样子才可能呢成就神通，所以有初禅以上就可以了。最好呢是得第四禅，第四禅的是舍念清净地最稳固，观察力量最容易升起来，中间呢休息一下。